翰福音第四章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第二十七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第三十一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第三十九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常常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请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贫穷，是软弱，主啊，让我们谦卑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把你真理的道赐给我们，你借着你的圣灵来感化我们，使到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我们成为丰富，我们成为刚强。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我们思想到这个施洗约翰怎么看待耶稣的这个工作，我们就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第一方面，我们说这个生命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不能靠自己得到，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圣灵来改变我们，重生我们。第二方面，我们说这个生命呢是因信心得到的生命，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信心来认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接受神的爱，回应神的爱，离开罪恶，进入光明当中。第三方面，这个生命使人喜乐，好像施洗约翰，我们必须看见神给我们的岗位，让我们当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这个岗位的时候，是要彰显耶稣，是要自己变成渺小，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就真正的喜乐。第四方面，这个生命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必须相信，因为耶稣超越万有，相信耶稣的人印上了一个印，证明神是真的，不相信的人不要再等，不能等，因为神的震怒在你的身上。那今天呢，当我们来读的时候，这段经文又多一个出名的对话，圣经里面另外一段出名的对话，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现在是耶稣去找，去接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当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这个尼哥底母的对比不能再大了，一个男，一个女，一个社会地位高，一个社会地位低，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一个文化很高，受很高的教育，一个文化低，教育大概不是很高，一个别人很尊重，有很高的这个道德社会地位，一个我们知道大概是道德很有问题的女人。不过无论怎样，我们还是谢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通过她，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的恩赐。神通过耶稣的恩赐是怎样的一种恩赐呢？有四个方面。首先第一方面，这个恩赐是什么？是耶稣赐下生命的活水，耶稣赐下生命的活水。那当然，当耶稣来接触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第七节那边今天的经文说，他向撒玛利亚妇人来讨水啊，很不寻常。为什么呢？约翰帮我们解释啊，第九节，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一向来是没有来往的，互不干涉。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回到列王时代啊，如果我们有读，有上成人主日学，应该还记得这个北国十个支派啊，以色列这个国家被一直的离弃神，一直的违背神，结果怎样呢？被亚述王消灭了。那当亚述王来把十个支派的这个国家消灭掳去之后，不但是把他们掳去，还把外邦各个地方的人民呢迁到这个以色列的地方，所以就变成那个地方，以色列的地方呢，有犹太人，还有跟外邦人一起通婚，变成有一些不纯净的一些人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了。 那当然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你读列王记上那边也说了，他们还是敬拜神的。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在这个以色列的基利心山上呢，他们建了自己的圣殿哦，他们还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不用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我们有自己的圣殿就在基利心山。他们甚至有自己的摩西五经啊，把这个摩西五经来修改一下啊，就变成了自己的摩西五经。那这些犹太人呢，犹太人其实当然很痛恨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你们这些人怎么把我们的摩西五经给改了，甚至还建了自己的圣殿，岂有此理。于是在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前了100多年呢，犹太人就把基利心山上的圣殿给毁了，他们把撒玛利亚人的圣殿拆毁了。而撒玛利亚人呢，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他们也曾经偷偷的到耶路撒冷去把圣殿给弄污秽了啊，这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恩怨。那犹太人有多轻视撒玛利亚人呢？在耶稣的时代，同样的，在耶稣讲话之前100年左右，有一本书犹太人写的，当然是 Ben Sera 那边说，我心恼怒两个国家，第三个还不算是国家，就是住希尔山的人、非利士人和住在世间的愚昧人。所以对犹太人来说，撒玛利亚人不但不算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愚昧人，这就是他们怎么看待撒玛利亚人。那当然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问题不只是这个种族之间的这个歧视，肯定还有人与人之间个人的这个歧视的存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中午啊跑到这个井旁来打水，当然中午来打水是最热的时候啦，其他的为什么他会这个时候来呢？而且是独自的来，原因很简单，不要跟别的妇人一起来打水，别的妇人也看不起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耶稣居然接触这样的一个女人。当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误会，记得吗？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那个误会是关于什么字啊？重生，到底是从天上来的生命，还是再次的生出来？现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也有一个误会，这个误会就是关于活水。什么是活水呢？什么是活水？到底是这个井里面的那个水，还是另外的一种从天上来的恩赐呢？耶稣却定义向这个女人施恩，跟她介绍神的恩赐，你若认识神的恩赐，就可以得到神所从天上应许给你的恩典。这个是讲哪种恩典呢？这个恩赐的这个意义是一种礼物，是可以白白得到的，可是我们需要求，他需要求。撒玛利亚妇人以为耶稣需要他帮助，我有那个打水的器具，你没有，可是耶稣却让他看见，其实你一无所有，你需要向我求。这恩赐也是永生啊。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从撒玛利亚的这个城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脑海里面想的是什么？想的是那个井里面的水，想的是怎么样解渴，围绕的是他现在这个时候生命的需要，被所有人歧视，被甚至村里面的妇人都看不起，于是他自暴自弃，于是他只要求满足眼前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个需要，暂时不要去想自己内心的这个空虚，那个真实属灵的需要。有这样的人吗？只是要满足肉体眼前的需要，不要去想自己生命中真实的问题。你可能不认识这类的家庭，不过我认识18岁的一个女孩，还不到18岁就怀孕，她的男朋友那个时候还在当兵，无论怎么样呢就结婚了， 后来男朋友当兵的男朋友抛弃她，她就带着这个出生的这个女儿呢再嫁。第二个丈夫是做散工的，那第二个丈夫也离过婚，在离婚之前已经有两个孩子，于是这个女孩子带着一个女儿和那个男人的两个孩子一起结婚，结婚之后又怀孕。那丈夫这个时候失业吸毒然后坐牢，女孩这个时候已经22岁了，带着自己的女儿、前夫的两个孩子以及他们一起生的多一个孩子，好不容易做一个售货员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也靠父母亲给他的一些补助帮助维持他的生活，从福利部得到援助金，好不容易申请到，从政府拿援助金不是很简单的，拿到200块钱。在这个时候他拿200块钱来做什么呢？买新的手机。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样，活在最终的时候已经放弃了自己，只用眼前的，只想到眼前的物质的需要和享受。耶稣却没有放弃他，耶稣唤醒他，耶稣要他从这个物质上的需要，这个水来认识到自己更真实的需要。因为这样耶稣突然间提到五个丈夫的问题，你把你的丈夫叫来，耶稣要让他看见他真实的需要。这个女人道德败坏，这个女人有隐藏不可以让人知道的一件事情，活在最终摆脱不了啊，这就是耶稣要这个女人真正来面对的一个需要。那个活水要解决她的那个心中的那种罪的捆绑。那我们也许不像这个女人一样有这类的问题，可是我们也是不是落在一种犯罪的生活的一个循环里面摆脱不了呢？习惯性的犯罪，告诉自己算了无所谓了，生活就是这样了，不如去想一些别的东西满足我们其他物质上的需要，不要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耶稣却要我们认真的看待我们的罪，耶稣愿意白白的把神的恩赐赐给我们，就是生命的水。那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启应经文，那边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选择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生命的活水是什么呢？生命的源头是什么？耶利米说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就是神，神是我们生命活水的源头。可是我们人呢，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源头，为自己找其他满足我们的这些东西啊。耶利米怎么描述那些东西呢？这些我们所寻求取代神满足我们的东西呢，就好像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存不了水的，到头来是虚空，满足不了我们的。那耶稣就是要提醒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要回到神的面前，神才能够满足你，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你，只有神赐给你的永生才能够解决你心中的这个空虚，洁净你的罪。撒玛利亚妇人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当她看见的时候，她了解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她愿意接受，接受神给我们的恩赐，通过耶稣基督，他大有权柄能力洗你心，他宝血释放使你成新人，他慈爱充满你心恩最深，他领你走永远太平的路程。而我们常唱这首诗歌，要知道离开我们这个物质上所眼前所注重的享受，来认真的看待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情况，我们已经离开了活水的源头，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好像撒玛利亚妇人领受神的恩赐的时候，神就把他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永远不再渴，永远不再渴。那耶稣不但赐下生命的活水，第二方面耶稣教人认识神的方法， 耶稣教人认识神的方法。从十九节开始，当撒玛利亚妇人觉悟到，哎，这个拉比不是普通的一个人啊，他能够指出我心里面的问题，这个一定是一个先知，就开始问耶稣关于敬拜神的问题了，在哪里敬拜才是对的。当然因为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个虚家的这个井旁呢讲话的时候，他们的眼前大概就看到那个基利心山，记得我说撒玛利亚人在那边曾经建造过圣殿吗？他们两个人坐在那边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看到那座山了，所以问他关于这个敬拜的问题似乎是很恰当的。不过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呢？如果你有常传福音啊，跟人家做见证啊，或者我们做传道人的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很奇怪的，那个不信的人呢，那个新朋友呢，就是会谈到信仰的时候就会谈到敬拜的方式和敬拜的地点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拿香啊，可不可以跪拜啊，可不可以祭祖啊，去哪一天教会啊，你们祷告的时候是跪的还是站的啊，是这类的问题。很少有新朋友问你，你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他？有没有人这样问过你？如果你传福音，我可以保证没有人这样问过你，大家都是问你怎么样去敬拜神，不是问你敬拜的神是谁。耶稣却教导他敬拜要认识敬拜的神是谁，也要知道怎么样敬拜他。二十四节，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在哪里敬拜，因为神是个灵，自己接触不到这个神，要凭神自己告诉我们的方法才能够认识他。凭着心灵来敬拜神，也要凭着诚实来敬拜神。那这个诚实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真理，凭着真理来敬拜神。耶稣已经告诉尼哥底母什么是真理了，耶稣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升天，显明自己是那位救主，这就是真理。撒玛利亚妇人，你必须按照神告诉你的真理才能够认识这位神。撒玛利亚妇人呢，我们看见她果然接受了耶稣。二十八节开始，当福音的真理抓住她的时候，她产生多大的一个改变，她丢下了她的水罐子，福音的能力抓住她，改变她，使她不得不跑到城里面去来见证，这位就是基督啊，通过他我了解了自己的需要，我了解了怎么样得到永生。很多人寻求神的时候也很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像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寻求的是敬拜的一个方法，我们觉得反正敬拜神我们要看什么方法来敬拜神最好最好，我们却不要认识到底是敬拜的神是谁。那凭着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我们内心真就好呢？内心真诚我们就能够接触到神呢？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只要心真诚拜什么都一样，拜谁都无所谓，最重要是我们的心很真。如果我们在玉朗东 MRT 见面，我问你怎么去闻咧，怎么去闻你，你跟我说无所谓啦，你往绿线你搭红线都可以，你往西你往东都可以，只要你的心真诚相信你可以到闻咧就行了，真的，只要心真诚就可以了，你搭什么线你往东往西都无所谓的，只要你真心相信你可以到门咧，你就会到门咧了。简单的一个问题，只有简单的一个答案，可是来到信仰的东西我们却可以这样说，只要你心真诚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啦，因为我们不认识敬拜的对象，我们也不在乎敬拜的对象，反正信仰只是一个精神寄托，谁是神，神是谁都不重要， 你是这样看待信仰吗？我们去面试，我们都寻求要认识那个雇主是怎样的一个雇主，公司是怎样一个公司，对不对？我们去考试，我们都要清楚那个科目是什么，那个考题是什么考题。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是不是也要认识敬拜的是谁？我们是不是要认识怎么样敬拜他才能够令他满意？这个是那个关键。我们只要心真诚就可以吗？怎么样认识这位神呢？按照神启示的真理，神告诉我们的真理，这个是关键。不只是要心真诚哦，而且要按照神的真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去参观过总统府啊，那个去参观总统府，你知道一定要按照总统府的那个规则。首先你要知道总统府几时有开放日，没有开放日你去不让你进。而且呢，你需要按照正确的路口啊，我有去过总统府，而且不是从正门进的啊，总统府有超过一个入口，如果大家不是从正门进也进不去。而且你进总统府的时候呢，不只是要在开放日，不只是要到那个正确的路口，还要什么经过安全检查，还要经过安全检查之后还要进去。以为总统府很大可以随便乱跑吗？不是，就按照他给你的那条路走。如果你跑来跑去那个大花园，你这样跑过去另外一边，你会发生什么事？你跑不到100米呢，就有4-5个警察来把你抓住了。不可以随意，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不可以说只要我真心要见总统就可以，还是要按照总统府的规则。我们来认识神也是一样的，不只是要真心，而且是按照神的意思，按照神启示的话语来认识他。所以我们说很看重这个读经运动啊，澡堂也好，夕阳崇拜也好，我们都在推这个读经运动，1年、2年、3年都无所谓，只要我们认真的来看待神的话语。因为只有通过神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我们还在寻求耶稣的话，寻求认识神的话，你要很注意的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本来拿着他打水的器具，他说他有这个水罐子啊。那我们是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认识神呢？也许我们有不同的水罐子，也许我们有好行为，我们一心向善，神就会喜悦我们。也许我们以为我们有知识，知识能够让我们生命充实，可以以此来认识神啊。不过这些方法我们知道从来没有解决过我们内心的那种饥渴和虚空的。善行没有给我们盼望，教育使我们对生活越来越茫然，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有了善行，我们有了教育，我们还是感受到无明的那种孤单，犯罪后的那种罪疚感，狂欢后的那种虚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用水罐子是打不到活水，用人间的方法是得不到神的恩典。我们和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要内心真心的寻求神，按照神给我们的方法来认识他，通过耶稣。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所看到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神所差派来拯救我们的人，凭着信心抓住他的恩典，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放下我们的水罐子，我们的善行，我们的教育，我们夸耀的东西，谦卑的到主面前来。耶稣不只赐下生命的活水，耶稣不只教人怎样认识神，第三方面，耶稣还叫人一同来收割。这个神的恩赐呢，不只是我们自己认识得到，耶稣也叫我们一同的去收割， 从31节开始，哇，这个误会继续的加增。以前尼哥底母是那个重生的问题，那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呢是这个活水的问题，现在耶稣跟他的门徒呢是食物的问题，他们也是误会了。门徒跑回来了，门徒知道耶稣饿，就给他买食物去了。跑回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却说我有自己的食物。那门徒就有点奇怪了，难道还有人帮耶稣打包？那到底这个食物是什么呢？耶稣自己说了，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神是谁呢？耶稣说神是那位差我来者。差我来者，耶稣看见神给他的使命，耶稣看见神给他一个收割的使命，这就是神的心意了。神的心意是要他去收割，去收割灵魂。当门徒举目观看的时候，看到什么？可能看到一大群撒玛利亚人从城里面跑出来，吓到半死，这些不干净的人全部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可是耶稣说啊，我们可以去收割了，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这就是耶稣怎么看待神。神给他一个使命，他叫门徒一同的去收割。你看到这里吗？这里谈到这个传福音的问题，我们知道了。可是这里也提到耶稣给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两个应许，一句话里面两个应许，撒种的和收割的要一同喜乐。36节，第一个就是耶稣要我们与他一同工作，他与我们一同的去做工。你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体验和体会啊，跟小朋友在一起，跟小朋友在一起做事呢，基本上是那个你要让那个小朋友觉得他有做事，那么你也跟他一起的做，其实是你在做了，帮小朋友啊，他一定要帮你拿东西的，那你结果他不帮你拿还好，那他要帮你拿，你还是要给他拿一点东西，或者是所谓他拿一半你拿一半的，其实是你拿到完，他只是手在那边拖着那个 plastic bag 而已啊，那个塑胶袋。可是耶稣要我们与他一同做工，这就是神的恩典了。他答应跟我们一同做，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是很容易的。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是很容易的，因为耶稣跟我们一同做。如果那个人不信主，哎呀，肯定是不是因为我们传的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神自己的这个恩典和时间。那可是耶稣还告诉我们呢，甚至没有劳苦的，甚至没有劳苦的却能够享受成果。我们常常看见就是这样，有人曾经传过福音，现在呢别人去收割，这就是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不是你传福音人家就信主，是你传福音，可能你是收割的他就信主，可能你是撒种的，那个人还没信主，以后才信。不过第二个应许呢，更加的对我来说更加的值得安慰的，不只是耶稣与我们一同做工啊，这边说耶稣与我们一同喜乐，他给我们传福音过后的那种喜乐是很难解释。那去年到这个国内去短宣的时候呢，有机会探访一个人，那在国内那个时候跟他分享福音，看起来他好像愿意接受，最后却还是没有，觉得自己还没有预备好呢。那事隔一年呢，今年二月再去国内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再去探访那个人，于是就叫玲珑弟兄，我们就安排了再去探访他。这次不止他在，连他的妻子也在。经过一年，神预备他的心了，所以按照神的时间啊，当然可能玲珑传福音比我还厉害啦，所以就他跟他传的时候就更好了，就带领了夫妻两个人一起决志信主。一年的时间，那神自己预备，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喜乐是很难去描述的，很难去描述的，只有你也传过福音带领人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够了解这种喜乐。看见人原来是不信抗拒，慢慢的改变他的态度，然后接受耶稣，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这种喜乐呢，你要自己去体验。我们不用因为人不信而灰心，反而是知道撒种的和收割的是一同喜乐。即使人不相信，这又何妨呢？也许神要我们做的是撒种的工作。可是那个问题是什么？这里耶稣的问题，基本的那个挑战，不是我们能不能够带领人信主啊。耶稣的基本的挑战是，你的食物是什么？你以什么为食物？我的食物就是那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工啊。你的食物是什么呢？你看重的是什么呢？你认为每天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保罗说，世人他们的神是什么？是妒妇，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愿我们效法基督啦，效法基督以差我来者的功这件事为念，看重福音的使命，预备我们的心。再过几个星期啊，你看过年很快了，过了年之后我们就回去工作，不过再过几个星期就是复活节了，很快的。那复活节通常有什么事情啊？有分担章啊，所以希望大家预备心啊，你祷告，你要看见自己的那个福音的使命，你祷告，你预备心参与，你不要害怕，因为你是与耶稣一同做工，好像那个小朋友跟那个大人在一起这样，你耶稣一同做工，你与耶稣一同的喜乐，就算不收割也可以撒种。可是我们需要预备心，我们需要以这样的一个使命为我们的食物。你们都知道了，如果有弟兄姐妹你们是做房地产经纪的或者做保险经纪的，你每看到一个人认识一个新朋友，你都会想，哎呀，这个人是不是在房地产方面需要我的一些帮助，或者这个人是不是在保险方面需要我的一些帮助。可是你身为基督徒是不是这样想，哎，这个人的灵魂是不是要我一些帮助呢？你没有这样去想，求神帮助我们。那耶稣赐下生命的活水，耶稣还教人怎么认识神，耶稣也叫人一同的来收割。第四方面，耶稣要人相信他的话，耶稣要人相信他的话。撒玛利亚这个人呢，撒玛利亚人，城里面的撒玛利亚人听见那个妇人的见证呢，就一大群涌出来了，他们要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何方神圣呢。可是41节，你看41节的时候，这些撒玛利亚人出来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他们要认识耶稣，41节说，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信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听见耶稣的话而相信，这就是那个结果，听见耶稣的话而相信。他们起初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呢，他们跑出来对耶稣感兴趣。可是最后42节那边说什么？我们亲自听见，我们自己的耳朵听见了，我们认识你了，我们自己认识耶稣。这边说什么呢？真是那个救世主啊！哇，真的没有错，耶稣真是那个救世主，自己来证实耶稣来救他们。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读下一段的经文，可是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也记载接下来关于那个迦拿大臣儿子得医治的事情。因为约翰要对比这些撒玛利亚人呢和耶稣的老乡加利利人。耶稣回到加利利，加利利人接待他。45节，为什么接待他呢？因为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的神迹，他们接待他。这些撒玛利亚人呢，因为耶稣的话而相信耶稣，这就是他们的不同。加利利的犹太人求什么？他们寻求神迹奇事，看见神的作为才相信。撒玛利亚人却是因为听见耶稣的话而相信。迦拿大臣也是这样，迦拿的那个大官呢，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求得到什么呢？他求儿子得到医治。他儿子有病， 他希望耶稣医治他的儿子，可是耶稣却什么呢？耶稣却叫他回去，你要先相信我的话，你听见我的话，你先相信，你就看见神的作为。耶稣要加拿的这个大臣知道，你要和撒玛利亚人一样，先相信我的话，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神迹奇事上，而是单单的来相信我的话。为什么这个相信我的话，这个相信耶稣的话这么重要呢？当然我们知道了，五十节告诉我们，那个加拿大臣什么呢？他相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去了，对不对？他就看见他儿子果然医好了。而是为什么相信耶稣的话那么重要呢？在另外一个场合，最近有分享了，有一个牧师做了见证，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了，表面的一个信徒，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复活节和圣诞节的信徒，一年只见他两次啊，在教会里面啊，这位姐妹患了重病，医生说医不好了。没办法医了这个病，那这位姐妹呢，她就在那个病痛当中呢，开始认真的看待信仰啊，这不是坏事啊，看待信仰，读圣经，读圣经了，看见耶稣行神迹，哇，耶稣如果可以行神迹医好人，耶稣也可以医好我。这位姐妹自己开始祷告，她也求牧师为她祷告，牧师你为我祷告，求神医治我，神一定可以医治我的。牧师很为难，很为难，因为知道不是这样子的，可是既然看见这个姐妹的信心，这个牧师也为她祷告，一心的相信如果神愿意的话，神可以医治这位姐妹，于是为她祷告，结果呢，神迹发生了，这个姐妹真的病好了。当医生送这位姐妹出院的时候，他们一面送她一面摇头感叹，怎么可能呢？这位姐妹曾经答应过，如果我的病医好，我全家都会来教会。结果果然呢，这个姐妹下一个主日全家人出动来教会敬拜神，多么美好，多么美好。然后呢，下个星期全家人也一起来，多么美好。然后呢，过了几个星期，剩下两夫妇啊，孩子没来了。然后呢，再过几个星期，断断续续来聚会。然后呢，再过几个月之后，全部都没来聚会了。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个牧师说，那个姐妹已经重新的来理顺，来解释为什么她的病得到医治。重新的解释为什么她的病得到医治。一些人寻求神迹奇事，另外一些人寻求见证，通过见证，另外一些人寻求一些特殊的一些经历，靠这些东西来相信耶稣。可是我们呢？我们是凭着什么来相信耶稣？我们必须要思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好像那个姐妹，如果我们要选择用这些特殊的经历见证神迹来信主的话，就好像第二章那边说，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这样的人，因为耶稣不要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只是信仰的开端而已。我们的信心必须长进，好像撒玛利亚人一样。也许我们以前通过别人的见证来认识耶稣，对耶稣感兴趣，可是现在呢，我们必须长进，必须通过耶稣基督的话来相信他。好像加拿的大臣，也许我们起初要神迹，可是现在我们学习来信靠主自己，相信他的话，这样我们才会长进，这样我们的信心才能够真实的扎根稳固，得神的喜悦。好像宋祖新歌那边所说的，也许我们以前376首，前所要是福祉，今所要是主，前所要是感觉，今要主话语，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者，前所要是医治，今要主自己。 我们必须长进，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和加利利人一样。那些加利利接待耶稣的那些老乡来到教会，看起来是接待耶稣的，是相信耶稣的，其实不真是尊重他，是尊重他的神迹啊。这样的人是小信。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小信呢？完全相信耶稣的话，有没有神迹，有没有见证，有没有特殊的经历，还是相信他，这就是信心，这才是信心。那这样耶稣就真是我们的救主了，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恩赐是什么呢？第一方面，耶稣赐生命的活水，物质满足不了我们，我们有罪，内心空虚，必须回到耶稣面前。他白白的把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因为神，只有神才是那个生命的活水，活水的泉源。第二方面，耶稣教人怎么样认识神，耶稣教人怎么样认识神。我们必须从心里面真实真心的追求，而不是在问怎么样敬拜神，什么步骤来敬拜神。然而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方法，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我们必须按照神的真理，神告诉我们的真理来敬拜他，这样他才能够做我们生命的主。第三方面，耶稣叫人一同来收割，耶稣给我们应许，一同的与我们做工。我们传福音不是徒然的，耶稣还应许让我们和他一同喜乐。你希望得到这种喜乐吗？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可是我们的心智必须得到挑战。你的食物是什么呢？你看重的东西是什么？那就决定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去传福音。第四方面，耶稣要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如果曾经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一个见证，建立在一个感觉，建立在一个神迹上，求神帮助我们信心要长进，要完全相信他的话，这样我们就真真实实的认识耶稣是拯救我们的主。这就是福音啊。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朋友们，你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万万没有想到啊，来到耶稣面前，以为自己有些东西可以贡献出来，耶稣告诉他，你一无所有，你需要从我这里得生命的活水。放下我们的方法，看见自己的需要。那当耶稣的话讲出来的时候相当刺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很不舒服的，揭露她的五个丈夫的问题。可是感谢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正是因为看到耶稣揭露她的罪而来相信他。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揭露我们心中的罪的话呢，你不要抗拒，你要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看见难道这不是基督吗？他能够把我的罪揭露出来，他是不是那位基督呢？领受他白白的恩典，向人见证他就是基督，领受神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求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教训放在圣经里面，使我们通过他，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看重我们在你面前的真正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空虚，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需要你自己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求你就自己引导我们，也帮助我们认识明白怎么样来亲近你，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是我们一厢情愿，而是按照你的真理真心的来寻求你。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看重福音的施工，耶稣你自己 耶稣自己还应许我们，与我们一同做工，与我们喜乐。求你就激励我们，看重父神的心意，以福音的使命为我们的食物。最后主啊，你帮助我们来相信你的话，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完全的建立在你自己的应许上，使到我们有真实的信心，长进不摇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